曾撰写《死于中国之手》一书的彼得·纳瓦罗被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为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引起了强烈关注。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为何要在美国建厂？微微卫视记者带您一探究竟。雾霾到底是环境污染还是归咎于天气现象？美国观察连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专家黄延中，请他详细道来。
中国时间12月2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安华。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任命以批评中国著称的彼得·纳瓦罗领导主管贸易的白宫的新机构。对此，很多中国人认为这是一个确实的信号，显示川普决心对中国商品实施贸易限制。纳瓦罗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尔湾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以严厉批评中国的贸易和经济政策著称，曾经出版《死于中国之手》等专著。该书呢还被拍成了一部纪录片。川普对纳瓦罗的著作表示了非常赞赏，他说呢，相信纳瓦罗可以开辟一条道路，将工作机会带回美国，并提高美国人的收入。稍后呢，为您做更详细的报道。
五名美国国会议员星期四，也就是12月23日，敦促美国证监会停止向中国投资者出售芝加哥证交所的计划。以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委员罗伯特·皮腾格为首的五位立法委员致函美国证监会，要求阻止将芝加哥证交所出售给重信财信企业集团牵头的中国财团。他们在写给证监会主席玛丽·怀特的信中，要求延长原定于1月3日结束的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美国外资审核委员会本月早些时候批准了中国投资者收购芝加哥证交所的交易。芝加哥证交所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证券交易所之一。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又发文说呢，在全世界醒悟之前，美国必须大大加强和扩大其核能力。那么川普的过渡团队随后企图澄清川普的说法。萨拉伊呢，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谈到了奥巴马政府的核政策。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谈到奥巴马政府的核政策。
我能够谈的是奥巴马政府采取做法，试图让世界走上消除核武器的道路。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五在每年一次的年终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
至于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川普先生，他并没有提出新的主张。他在竞选时谈到有必要加强美国的核能力、武装部队，所以没有什么不寻常的。
美国武器控制专家说，美国和俄罗斯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大致相同，分别为7000多枚。萨拉伊，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近期接受采访时直言，在中国发展制造业面对难题，土地、能源、税收方面的负担极大，使得中国除了人工，其他的都比美国贵。而曹德旺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的消息更是引爆了网络。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上个月就到过曹德旺在俄亥俄州的福耀玻璃工厂，我们请他来讲一讲当时的具体情况。卡拉你好。
嗯，皮哲你好。
卡拉，我们知道上个月你亲身走访了这个福耀工厂啊，
是。
那么先给我们大致的介绍一下这个工厂的情况，它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如今在中美两国都引发了如此高度关注的这样的一间工厂呢？
是，我是在上个月初到访的这个福耀玻璃厂，在俄亥俄州戴顿市的这样一个工厂。那么它当时其实在2014年就在戴顿市建厂了，2015年是开始投产，当时呢是投资了有5亿美元，大概是30亿人民币左右。那么现在今年的10月呢是投产1周年。的这样纪念日，俄亥俄州政府是非常的重视，当时卡西奇还有出席他们的这个庆祝典礼来致辞。那么福耀在北美建厂呢，主要还是为了给北美的汽车厂商来供应汽车玻璃。那像我们熟知的像通用啊，还有这个福特，还有这个克莱斯勒，都是福耀的大客户。那么现在呢，这个福耀他当时他们的这个总裁是告诉我说，他们的目标是每年为400万辆北美的汽车提供汽车玻璃，这个就是差不多 20%到25%的北美市场。那么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福耀它当时的厂址其实是这个通用汽车原来的旧址。我们知道在经济危机期间，这个通用汽车是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么当时也是关闭了它在戴顿市的这个工厂。那么福耀集团现在进驻这个戴顿工厂是创造了大概有2100个这个就业的岗位，其中有20%是中国的员工，他们主要是负责这个商业开发呀，还有这个培训的这样一些工作。那剩下80%的这个美国员工呢，他们有一些是经验丰富的原来的这个有经验的员工，他们主要还是负责管理层的工作。那另外呢，也有半路转行的员工，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原来可能就是这个超市的收银员，那他想参加这个制造业的工作，他们就可以在福耀来进行培训，然后就可以上岗。那起薪呢，大概是有12块美金，而且第一天他们就可以成为这个福耀的雇员，没有什么试用期这样一说。那么当时我们也是碰到了这位现在屏幕上这位这个蓝衣服的，他叫罗德尼，他原来就是通用的雇员。那么他就在同一栋楼里离开了通用，现在又加入了福耀。他现在说他的待遇呢，其实和原来在通用汽车的时候待遇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也是比较满意的。那我们还在工厂里是采访了当时福耀的这个副总裁巴洛斯，我们还在俄亥俄州的首府哥伦布是在州长办公室采访到了他们负责就业和劳动力转型办公室的主任伯恩斯。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们对福耀在北美的工厂是怎么看的。
福耀投产14个月，现在雇佣了2100名员工。很多人之前都没有工作，他们想找一份工作，但没有合适的职位。有人之前只能满足温饱，但现在他们有全套的医疗保险、牙科、眼科。我们提供多种福利，并为员工支付大部分的费用。
我们看到中国公司为俄亥俄创造就业，俄亥俄需要这股能量，我们很高兴看到他们带来了工作机会。
我们看到这个俄亥俄的州政府对于福耀还是持一个肯定的态度哈。那不仅如此，我们在当地也是和这个当地老百姓聊了聊。那么当时有一个这个餐厅的老板，我们聊起来他就说，我并不在意这个工厂是中国工厂还是美国工厂，只要他能为我们当地带来就业，只要他能让我的生意变好，我就欢迎他来我们这儿来进行投资。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福耀集团他除了在俄亥俄有工厂，他还在密歇根还有另外一个工厂，并且他计划在明年年底之前是投资1亿美元，在这个密西根的这个工厂呢，是要创造1000个就业岗位。
嗯，可能就是说中国的投资能给美国带来就业这样的一个双赢的局面，也是现在中美双方都高度关注这样的这个案例的原因啊。
没错。
那么卡拉，我们也知道这个曹德旺上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那篇采访之所以能够引发这么强烈的关注或者讨论，也是因为他在采访当中非常直言不讳的对比着在中美两国的这个制造业投资和经营的成本。
是的。
那么根据你实地的探访，你觉得曹德旺所言属实吗？
是，我当时就问了他们的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巴洛斯副总裁问了一个问题，我就说美国的人工这么贵，那你们现在在美国生产玻璃，比你从中国进口玻璃的话，这个成本上有没有优势？他就说我们是有优势的，不然我们也不会在北美建厂。首先你是省去了一大批这个运输上的成本、税务上的成本。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俄亥俄它是处在这个美国的五大湖区啊，它这个交通是非常的方便的，而且俄亥俄州的天然气还有它的这个电力也是比较的低廉，那么在成本上就有相当大的优势。而且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就是我在俄亥俄大概有1周左右的时间，我是深刻体会到从政府到企业再到老百姓，他们对于制造业回归的这种信心和决心和所做出的努力是非常让人感慨的。那么当时我们采访的所有人啊，他们都是非常期待制造业可以回到美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从福耀决定在北美建厂之后，美国有好几个州都是拿这个非常优惠的补贴和这个税务的优惠来吸引福耀来这儿建厂。那么最终决定在俄亥俄建厂之后，就在第一年福耀玻璃就获得了这个州政府的1500万美元的补贴。那么就相当于怎么样呢？相当于福耀在戴顿市买的这块地就没有花钱，并且就像这个曹德旺他自己说的，中国的税负成本算起来比美国是要高35%的，所以我们从福耀的这个例子来看呢，这个在美国投资制造业的成本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
但是可能并不是每一个企业在美国投资都会赚到钱，这还是要各按各表。
对，没错。
好的，谢谢卡拉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
谢谢平长。
那么彼得·纳瓦罗呢，曾经是撰写了《死于中国之手》一书。那么现在他被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刚刚提名为新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的主任。那么这个提名呢，引起了一些人的重大的关注。美国人记者呢，就有相关的报道，我们来看看。
请保卫美国，保护你的家庭，不要购买中国产品。
这是彼得·纳瓦罗的纪录片《死于中国之手》，他批评美国人与中国人做生意的方式。现在他成了当选总统川普的政府成员。
这件商品是哪里制造的？
也许是中国制造的。
中国，
中国，
这是中国制造。
川普的过渡班子星期三发表声明介绍纳瓦罗，声明说这位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将削减我们的赤字，扩大我们的增长，并帮助制止工作机会流失国外。星期四，北京也发表声明。
和其他国家一样，都在密切关注着特朗普当选总统过渡团队以及他们今后可能的政策的走向。
分析人士哈利·卡兹尔尼斯说，纳瓦罗是出任此职的正确人选。
我认为选择一个了解美中关系的人出任此职令人放心。他在经济层面、战略层面，同样在军事层面与川普总统讨论这些议题，并给出一些明智的建议，我认为这一举措很不错。
纳瓦罗被视为鹰派人物，他与中国同行相处恐怕不会太融洽。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经常就美国就业的流失与巨额贸易逆差严厉指责中国。彼得·纳瓦罗被提名为新成立的白宫国家委员会主任，也许意味着美中两国未来的商业交往将出现变化。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那么后任总统川普任命这个学者纳瓦罗呢，担任美国的贸易和工业政策的一个主管。中国媒体就对这位对中国批评这种态度很强烈的这种学者呢是颇有微词，而且呢在川普竞选之初接近于成为候选人的时候呢，就开始大量关注纳瓦罗。那么《环球时报》就说，这个鹰派学者呢进白宫，双方的共损几率增高。那么这位明年将主管美国商贸工业政策四年的白宫高官呢，他的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是不是会烧向中国呢？各方都在拭目以待。那么我们今天呢，把记者海涛呢请到演播室，请海涛呢来给大家就这个问题呢做一番分析。海涛你好。
你好安华。
那我们看到知道这个纳瓦罗是加州这个大学的这个尔湾分校的学者啊，也是教授。那么他的著述呢和中国有关的是三本啊，分别是这个叫做死被中国杀死，或者说叫做致命中国，还有这个有关中国的这个让美国如何失去制造业的这个基础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等等，这三本书。那么可以说他在我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在今年七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国就开始我观察就是说媒体对这个纳瓦罗很关注。那么你在他的这个整个从他著书立说到和他一贯的对中国这种态度，你是把他归为一个反华学者，或者说或者是一种什么样一个定位，给大家谈谈。
纳瓦罗的这种观点呢，因为他长期以来呢，他对中国是比较这个批评是比较尖锐的，他写了十几本书。那么其中谈到中国呢，就是刚才提除了你提到这个三本书之外呢，还有一本谈中国这个价格的书，按说是应该算是四本。那么在这四本书当中呢，中国方面都强烈的指出或者注意到了纳瓦罗对华就是批评相当激烈的，所以呢，《环球时报》在今天的发表一篇社评，特别提到了这个纳瓦罗的任命，他把这个纳瓦罗呢归结为一，就是说很多人认为纳瓦罗是一位反华人士，但是这个帽子和头衔呢，在美国的媒体当中啊，他是不容易看到的，因为在中国所有的，比方说对美国批评比较强烈的这些人士，我们大家知道这些罗源啦、戴旭啦、什么什么尹卓啦，就等等一大批，就张召忠了，他们一大批批评中国比较强烈的人呢，美国的各种媒体从来不把他们带上什么，这些人是反美的人士
啊，
他们只是就是照本宣科，就是说是，比方说罗源是一位军方的人士，张召忠是军方海军少将，
鹰派或者说是
对。 这充其量就是用到头就是鹰派和鸽派，从来没有把人，就是美国媒体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人定为反美人士，
反美，对，
就是在这方面呢，就来讲，就是中国媒体对这个纳瓦罗的任命是非常高度重视，而且是有能表达出来态度的这些媒体，就一定要表达出来，这个人是对我们不友好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他这个已经被川普任命为这个白宫的国家贸易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啊，这也是一个
有的说是主席
啊，或者说是主席。那么这个职位呢也是比较新的，我们也大概知道，就是他是一个主管贸易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啊。那么现在呢，川普现在有这个很有特点的一个是推特治国，再一个呢就是在一大批的这个岗位上任命了这个军人来担任这个担纲。那么现在在这个贸易政策上又任命了一个
经济学教授，
这个学者风格但是非常强硬的这个纳瓦罗啊，来担任这样一个职位。那么他这个职位应该说，如果说不出意外呢，也是要干满4年吧。那么就说，
对，
那么这个美中贸易现在对美国，我们刚才也看到，包括这个曹德旺的这个玻璃厂在美国建厂等等，现在看来就是说美国的这个阵仗很大，就是说要让制造业实体经济回归。
没错。
那么现在这个中国面临的压力很大，我觉得是不是和这个也有关系？就是说中国因为这个压力很大，所以对这种贸易现在非常的敏感。
敏感是，而且这个纳瓦罗的最主要的一个观点之一，就是一定要对美国对中国进口美国的这个商品实行这个高关税，其中他说的要达到这个45%。你这样一来呢，如果真是这样实行的话，中国对美国的这种巨额的贸易顺差，有可能就变成贸易逆差。那么这个钱不是小数，也许是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或者几千亿的这么一个大的天文数字。如果实行这个纳瓦罗的政策的话，这个数字就有可能逆转。
那就是有逆转了。
中国这个就对它实行了非常高度的关注。环球时报的评论也好，就是其他中国媒体的评论也好，都注意到了这点，都把它认为就是说，如果川普真的用这个对华强硬派也好，反华派的这种专家学者来主导美国的对外贸易经济的话，那么这个后果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中国现在已经做好了这个要迎战的准备，这是中国这个媒体的原话，我们要做好了这个迎战的准备。
因为最近这个经济和这个金融界确实对中国经济是持一种非常可以说谨慎的甚至是负面的一种看法，因为尤其现在中国人民币这个汇率已经在这个在7附近徘徊，而且呢这个外汇储备从4万亿已经跌到了快到了3万亿了，所以说这个形势还是很严峻。那么中国现在对这个纳瓦罗尤其这样一个节骨眼上这样一个关口又出现这样一位人物，显得非常的这种不适应，
对，
包括对川普本人也是很不适应。
他们明显就是对川普本人还有川普任命的这一批人，不管是军方也好，经济学者也好，都表现出了非常这个谨慎的一种，而且非常密切的关注的一种态度。特别是你提到的货币政策，还有这个贸易进出口，这都是非常这个重要的这几个方面。如果这几个方面一旦中国认为他们如果一旦出现了缺口，或者一旦和我们平常的现象出现了一种逆反的现象，那么对中国的这个损失就是他们达到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这就是环球时报为什么说这对是中美双方是一个共同损失的一个局面。
那么现在就说有评论称，就是说川普这个团队或者他的这个政府在上任之后，现在是就是说是有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甚至有中国媒体有这样的形容的，甚至说他是一种小煤窑的一种心态。那你怎么看，是他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说急功近利呢，还是有一个长远的打算？
中国的媒体环球时报的社论认为他就是能捞一把是一把，就是小煤窑作坊。但是实际上呢，从川普来讲，他和任何的美国的新任的内阁成员都一样，就是他不可能是一种这个就是急功近利的。当然你说美国他可能4年你做的不好，选民可以把你换，那么在中国方面呢，他就没有这种这个机遇，所以他你也很难保证，就是说美国这种新一届的这个政府内阁成员也好，总统也好，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他们认为更有利于促进美国的这个政治或者经济贸易政策，特别是具体来讲，就是什么货币政策、双方贸易的地方，可能采取一些对美方有强烈的刺激作用的这个政策和做法。
好的，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请海涛的分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的，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走进梅拉尼亚·川普的家乡，了解这位即将成为美国第一夫人的女性的出身与成长。此外，节日季有1亿300万美国人到全国各地探亲访友或者是度假，我们将带您了解美国的春运是怎样的景象。那么除了出行，美国人在圣诞节还有哪些活动，会看哪些电影，会如何送上节日祝福，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解析圣诞节传递的美国文化与美国精神。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下面回顾一下上半场的主要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五在年终的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他认为川普有关加强核能力的说法没有什么不寻常。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为何要在美国建厂呢？ VOA 卫视记者卡拉一探究竟，给我们带来了相关的消息。那么曾经撰写《死于中国之手》等三本有关中国著作的彼得·纳瓦罗被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为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的主任，记者海涛给大家进行了分析。
美国司法部和德意志银行以数十亿美元的一项民事诉讼达成和解，道德专家称此举和当选总统川普间存在着潜在的利益冲突。德国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是川普房地产帝国的主要借贷方，过去四年中为川普酒店和高尔夫球场提供了至少3.64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司法部把德意志银行告上法庭，指控其在2008年美国住房市场崩溃前欺骗投资人购买了高风险抵押贷款证券。德意志银行星期四发表声明说，银行同意支付72亿美元，包括31亿美元的罚款。
1月20号，曾经当过模特的梅拉尼亚·川普将成为美国近200年历史以来呢首位非本国出生的第一夫人。那么，但是在此之前，大多数人对梅拉尼亚·川普以及他的故乡，也就是曾经属于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所知是甚少。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到了他的家乡，带我们了解这位即将成为美国第一夫人的女性，她的出身与成长。来看。
斯洛文尼亚让人想起童话故事，一片被高高的圣诞树包围，山顶上矗立着城堡的神秘土地。在斯洛文尼亚人眼中，梅拉尼亚·川普让世界知道了这个国家。
Slovenia? What is Slovenia? Is that
斯洛文尼亚是什么？是食物名称还是汽车牌子？ 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国家，没有人知道梅拉尼亚来自斯洛文尼亚，所以这是个巨大的机会，让我们这个拥有200万人的国家在欧洲乃至世界都受到关注。
摄影师斯塔内耶尔克在一场时装秀上发现了安静腼腆的少年梅拉尼亚。
他身材高挑，长发飘逸，双腿修长，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他适合当平面模特。虽然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我不仅注意到他的美貌，我还注意到他有股内在的力量。
这股力量让他登上顶峰。耶尔克认为他的工作为美国历史做了一个小小的贡献。
他又成为第一夫人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首先我发掘了他，有了我拍的照片，他能进一步发展。
作为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希望针对网络霸凌问题做些事儿。这是在高中时期，也就是对每一个青少年女孩来说最为艰难的时期，梅拉尼亚展现出了应对霸凌者的勇气与沉着。梅拉尼亚一位高中同学这样回忆道：
因为她很漂亮，又是模特，很多女孩子就拿这个说事儿，她们也是很嫉妒。但是梅拉尼亚并没有反击，我觉得这是她内心有股强大的力量，因为她知道自己是优秀的。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优秀的，你就不需要用言语去证明。
共产主义和南斯拉夫当时都濒临崩溃边缘，在这个学校操场上，梅拉尼亚梦想的是一个不断敞开的广阔天地。
我们谈论学习，谈论世界。他喜欢模特这个职业，他知道斯洛文尼亚这个舞台太小。
梅拉尼亚先到米兰，然后巴黎，最后到了纽约，并在那里遇见了未来的美国总统。在他的家乡塞夫尼查，家庭有人说梅拉尼亚一定是在唐纳德·川普那里看到了自己的父亲汽车销售员维克多·科纳夫斯的影子，充满雄心壮志，善于嗅到商机。
维克多总是想着怎么可以多赚钱，不管是用旧车还是其他东西，他总是有这种想法，也总是和志趣相投的人交往。在平常工作之外的这份额外的生意能让他赚更多钱，生活得更好。梅拉尼亚肯定是看到了父亲这种对商机的灵敏嗅觉，不可能看不到。作为他的孩子，他肯定会看到，这和唐纳德是一样的，只是规模不同。维克多捕捉到一个小商机，就是他今天修这个东西，明天可以卖更好的价钱。而唐纳德用2栋或3栋佛罗里达的摩天大楼换旧金山的2栋新楼。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美国人没听说过斯洛文尼亚。对于许多斯洛文尼亚人来说，有一位自己人入主白宫，意味着美国的形象更加光鲜闪耀。
它所传达出的就是美国过去多年来所发出的讯息：美国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土地，任何人到美国都有可能成就大业。
对于许多斯洛文尼亚人来说，这值得举杯相庆。美国之音雷露斯，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纳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简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定居点的做法。美国这次改变了政策，在安理会投票时弃权，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行使否决权。这是8年来安理会首次通过有关中东问题的提案。安理会15名成员国中有14国投了赞成票。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和完全停止在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领土上的定居点活动。美国联邦众议院情报常设特别委员会星期四发表报告说，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工爱德华斯诺登在2013年抵达俄罗斯之后，持续与俄罗斯的情报官员接触。这份长达33页报告的详细内容均为保密，公众无从得知。斯诺登的律师立即发表推文称，报告为无稽之谈。美国国防部派出一支寻找战争中失踪美军的搜寻队，在印度东北部与缅甸和中国接壤的地区，发现了可能是二战失踪美国飞行员的遗骸。二战期间，美国把援助物资运送给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有500多架美国飞机在极为危险的驼峰航线上撞山坠毁，至今仍有400多名美国飞行员下落不明。
10个中国电商网站因为销售假冒产品而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列入最新的恶名市场名单，其中就包括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对此，中国外交部抱怨说，贸易问题应当通过谈判解决。中国央视星期五报道，上海物价局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上海的合资企业上汽通用公司的价格垄断行为处以相当于2900万美金的罚款。中国当局称，上汽通用与其经销商达成协议，限制通用若干车型的最低销售价格。
眼下正是美国假日旅行的高峰，美国民众纷纷到全国各地探亲访友或者是度假。据美国汽车协会统计，从本周五到1月2日期间，1亿300万，也就是1/3的美国人将旅行70公里甚至更多。美国汽车协会说，90%的旅行者将驾车出行，不论是驾车、坐飞机还是乘火车，旅行者们都会感受到压力。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不论你是从华盛顿、洛杉矶这样的大机场，还是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这样的小机场出发，节日期间你都必须做好大排长龙的准备。航空公司正竭尽全力加快办理登机手续。
我们在乘客体验方面做出了改进，现在我们有自助行李标签柜台，您可以自己给行李拴上标签，这个机器打印出行李标签，您需要做的只是走到柜台办理登机手续。
但是安检的部分是快不起来的，要想寄存车子的旅客最好早早提前到机场或火车站，否则停车场可能就满员了。对于那些带着孩子旅行的人来说，提早到达尤为重要。
特别是那些带着小孩子的，很难进入火车站，人实在太多了，所以早点来，但愿我们能避免这些麻烦。
但是对于大多数来说，排队等待是值得的。
我们要去牙买加的蒙特戈贝，
我们要去怀俄明的杰克逊镇，我们要去滑雪和坐狗拉雪橇。
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赶，超速可能会让你被警察拦下吃罚单。不过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位司机很幸运，因为当地的警察在繁忙的节日季放宽了处罚，他们甚至会给违章者一张礼品卡和一个甜甜圈，当然还有警告。
人们会犯错，在这个节日季节，我们给他们一点小小的谢礼，而不是罚单。
医生们说，节日季是一年中人们压力最大的时候，他们的建议是，不论您是外出旅行还是待在家中，都要放宽心，轻松地过个节。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如今在美国，不仅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布置起了圣诞的装点，在媒体上也充满了圣诞的气氛。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媒体研究员丽兹·卡特，一起来聊聊媒体上的圣诞气氛。丽兹，你好。
你好。
丽兹啊，我们知道这圣诞节可以说是美国的一个传统的节日，那么人们在欢度圣诞节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传统的习惯，包括媒体消费习惯。那么对应来说，我们知道在中国啊，比如过春节的时候，人们会习惯收看春晚，虽然通常是边看边吐槽啊，或者是根本就不看，只是把它当背景音乐放着，图的是一种过节的气氛。那么在美国呢，有没有大家习惯于在圣诞节收看的电视节目或者是电影呢？
我觉得可能美国不像中国，在中国这个中央电视台一家独大，所以他放这个节目大家都要看，但是在美国很多电视台都要抢观众，所以都要放自己的一些有圣诞气氛的节目。比如说去年那个神探夏洛克有一个圣诞特别节目，然后就是每年很多电视台都会放一些比较经典的圣诞电影，比如说有一个83年的叫《圣诞故事》，圣诞节当天会24小时播放，然后也有一个叫《查理·布朗的圣诞节》，还有一个《圣诞怪节》的，这几个就是比较大家都知道的，然后也都会看的，所以说也不是就是一个节目，但是当然有很多圣诞主题的节目。就像过节的时候，很多中国人爱看贺岁片，然后这个时候大家的时间比较自由，然后也大家都已经团圆了，所以也会选择一起去看个电影，基本上都是那种家庭电影，大家可以一起看的。美国也是一样，就是每年会有一些圣诞主题的电影，比如说今年有一个基尼·福·安妮斯顿的 演了一个叫《圣诞搞轰趴》，就是每年都会出几部这样的电影。
嗯，卡特，我们知道这个圣诞主题的电影，刚才你提到的，那么这些电影虽然各有各的故事啊，各有各的侧重点，那么通常来讲，他们是要向人们传递一种怎样的理念呢？
就是说很多圣诞的电影都是围绕着一个题目，就是圣诞的意义在哪儿？因为很多小孩子也包括大人在内，也会慢慢的忘记圣诞是一个有宗教成分的一个节目，因为小时候，儿童会期待从家人收到礼物，然后就会慢慢的就会觉得这个收到礼物是理所当然的，就不会感恩，不会珍惜。然后他们会觉得圣诞节的这个意义在于我收到多少礼物，所以很多这种圣诞的电影就是讲，圣诞的意义其实是为别人付出而不是索取。然后也有一点就是很多圣诞电影如果是关于大人的故事，一般是讲这个大人，比如说他生活很繁忙，他赚了很多钱，但是他却忘了生活中最重要的其实是他跟他家人的团圆，还有他自己为别人做出了什么东西。所以比如说有一个40年代的比较经典的电影叫风云人物，也是讲这个，然后就是儿童的那种动画片多一些的这种圣诞电影，就是讲一些一个主人物怎么学会圣诞节的真正意义。
嗯，说到这个圣诞节的意义啊，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在一些媒体上，包括人们在私下里打交道的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说 Happy Holidays 节日快乐，而不是说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几十年前很多人都会说圣诞快乐，这个是因为当时美国的人口可能90%以上是信基督教的，然后圣诞节就是归根到底也是一个宗教的节日，但是现在呢，很多人都已经要不已经不信教了，或者是他们信其他教的，比如穆斯林或者是犹太人，他们不过圣诞节，可能现在有过比较世俗的圣诞节，但是不过那种有宗教成分的圣诞节，所以你如果祝他们圣诞节快乐，他们就会心里会想，我根本不过这个节日，你怎么祝我？比如说你对我说，这个我不过的节目，这个节目快，节日快乐，我心里可能会说你是不是不了解我？所以很多人就改称这个说法，就说节日快乐，因为大概冬天这个时候，很多其他的宗教也会过其他的节日，比如说犹太人也有大概这个时候的一个节日，所以你如果说 Happy Holidays 节日快乐，就是比较显得比较包容一些，就是比较能理解别人不一定跟我是一样的，然后很多人其实也觉得这个有点太政治正确。但是我个人觉得我身边有很多不是信基督教的，所以我祝他们节日快乐的时候就不会说 Merry Christmas， 我会说 Happy Holidays。 但当然你如果知道对方是过圣诞节的，你祝他圣诞节快乐，他应该不会生气。
嗯，好的，谢谢丽兹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也祝你和你身边的这只小羊 Merry Christmas。
Happy Holidays。
雾霾普遍被认为是由于工业排放、汽车尾气、燃煤等等这些人为因素造成的这个空气污染，但是呢，这前不久中国媒体的一则报道呢引起了轩然大波，是12月1号北京市的人大常委会发布《北京市气象灾害防治条例草案修改二稿》的第二款当中呢，就明明确确地把霾列为了气象灾害。那么这个说法呢，可以说中国民众和网友是吐槽不断。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的环境专家黄延中博士，通过 Skype 为我们进行分析。黄博士你好。
你好。
那么我们都知道啊，霾是应该说普遍被认为是工业排放或者说燃煤、汽车尾气等等这些人为因素综合造成的一种空气污染现象，而且呢，这个在 回过头去看四五十年以前，包括在伦敦、在洛杉矶、在这些西方的这个大国的一些大城市呢，也都出现过，包括东京都出现过一些污染很严重的现象。但是中国的这个霾呢，这场霾可以说从这次比较严重的是从大概18号开始，一直到昨天北京才开始放晴。那么这种连续数天在这种昏暗啊，这种污浊的空气当中生活的人们，可以说有大量的神段来调侃这种雾霾天气。那么但是呢，北京的这个人大常委会发布的这个所谓这个条例呢，而且是把这个雾霾作为一种气象灾害，那么也就是说归咎于老天爷了。这是雾霾和这个防治到底能不能起到效果，可能不是一个很他们关注的问题，只是呢要把这个注意力要分散，因为大家对这个问题太敏感，太看法非常的这个体会很深切。那么你的看法如何呢？
谢谢。这个关于这个雾霾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本质上呢，它不是一种天气，它只是一种我们说的人为污染的空气，因为是特别是在这种空气中有非常多的这个我们说的 PM2.5， 就是比2.5微米小的这种有毒的颗粒，对人体危害极大。所以呢，本质上它不是一种天气现象，但是呢，它确实呢是跟天气呢是又有点关系。如果我们看着霾这个词本身啊，就《说文解字》上面它的就是三个字构成的，风、雨、土，是吧？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气候现象啊，但是呢，而且呢，就是另外我们看就是雾霾本身呢，它也是一种特定气候条件跟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我们高密度的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啊，导致这个排放大量的这种细颗粒物，我们说的 PM2.5， 这样呢，就是说这种排放如果超过大气循环能力呢，承载度的话，它的浓度呢就会逐渐增加，这个颗粒呢就会持续聚集，然后又受这个天气如果没有风的话，那么就极容易出现大范围的雾霾。另外呢，就是说说这个呢是一个气候现象呢，像当年您说的，也可能就是因为就是现在我们确实这个措施治理效果比较差了所以呢就是把它规划成说成是一个与气候天气有关的现象呢，可能某种程度上呢就是有点确实有一点推卸责任的这种
对，就现在也就是说呢，这个除霾呢基本上是靠风啊，如果有风了，那么北京这个北边这个西边来风了，那么基本上这雾霾就散去了。如果没有风呢，那就可以说是北京、河北甚至到山东这一线连成一片，而且这一回的这个范围尤其广，到了江淮地带、江南，甚至到这湖北这一带，全部是这个雾霾笼罩。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对中国的这种民众的这种健康应该说有很不利的影响。那么你作为这个环境专家，你是怎么看这个雾霾和健康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就是雾霾当然会造成很多生活的不便啊，包括我们说航班延误啦、学校关门啦，但它本质上我认为呢，它是一个健康的问题了这种健康的问题表现在很多方面当然就是如果单单看空气污染的话，就是光看这个 PM2.5 的话，它因为它颗粒非常小嘛，所以说能够进入人体的肺泡，对人体的各个器官都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就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的就是有研究说明，就是它跟这个肺癌的正相关关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认为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肺癌是作为一个第一位的癌症呢，差不多25%的癌症致死都是因为肺癌造成的。当然就是说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一个，但是这个肺癌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对，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环境的这个健康问题对社会经济造成一系列的包括政治都有影响。那么所以这次呢，大家之所以吐槽，也就是觉得北京市人大的这个条例呢，的确就是有想把这个责任尽可能的撇清的一种用意在里面。那么再加上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包括这个我们知道现在有这个 APEC 蓝，北京有 APEC 蓝和这个 过年或者说有重大活动的时候呢，在中国其他地方要出买也是有方法的，包括这个限产，限制这个汽车的这个上路等等。那么这个应该说，就是说如果说真正采取了就是说很严格措施的话，这个霾还是可以人受到人的这种行为的影响。那么现在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你觉得到底它是不是就是说有一些这种投鼠忌器？因为如果说你真的要把这个包括这种在河北周边地带这些产能很集中的这些地区的这种，现在虽然说是去产能，但是如果说你去产能去的太多，又影响到这个就业等等。那么你认为中国现在政府采取哪些措施会比较才算比较到位？
因为如果我们把中国现在比方说这个雾霾的这种现象跟我们说在几十年前了四五十年前在伦敦在洛杉矶在日本他们的这种类似的这种空气污染这种现象相比吧，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可能说是更严重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它的污染源是属于一种我们说的复合污染源，因为它的这个来源呢，就是不光是我们说的单单是因为比如说燃煤，或者单单是因为机动车的排放或者是什么其他原因，它是一个所有的这些原因都可能有燃煤的原因，有机动车排放的原因，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生物质燃烧的这些原因都结合在一起，而这些因素呢，跟我们说的这种气候条件包括阳光这个风它们就相互作用促进了这种光化的反应。所以呢，这个难度呢，就是治理的难度只是跟其他的我们说历史上的这些就是说更大所以呢，但是呢，就是说要控制呢，也是可以控制。那就像我们说 APEC 蓝，就是政府所有的把这些东西一切都停下，
都关了
都关了，关停下它就没有了，是
吧？对，它照样也能，就天也能蓝起来，对吧？
对。但是问题就是这样的，我们说杀伤力太大了，就是这种生活上特别是经济上的这种影响力你不可能就说很多就是比如说这个造成的这种生活的不便，你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关掉，那这样的这个问带来的就是说问题只会更多更大。
那你觉得这个现阶段或者说可预见的将来这还有解吗？你认为这中国这出霾有没有什么出路，或者说国际上的这些经验对中国有没有什么可借鉴的地方？
我觉得应该是还有解的，但是不要期望我们说说就是很短时间内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像洛杉矶的话用了差不多五十年才治理了气候，我想中国可能这个过程如果不是比它更长的话也会比较长，因为这个污染源比较大，而且就是说我们说它范围也更广，但是呢就是说也不是说完全无解，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从他们的历史经验来看，我觉得中国是应该可以就是说值得借鉴的一个就是说大力采用新的科学技术这方面呢我觉得中国有它的后发优势但是呢就是说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说这种我们说的这种行政这种管制措施了，这种监控措施一定要到位，而且要某种程度我们就是历史我们看这些个案就发现你的措施可能越严格更加能够触发就是说这种技术的革新而进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要采取不能够是脚疼一疼头疼一疼脚疼一脚的这种方法，要采取更加比较综合的一体化的这样的系统的方法包括我们说的就是说这个治理污染这个问题不光是环保部门一家责任，还涉及到比方说我们说的规划部门卫生部门这个还有农业部门，其他的这些部门都要有互相的合作。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互动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是我认为呢就是说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他对这个社会力量的利用还不够。
对，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媒体现在就是说经常谈到一个词叫要有定力，我们看到呢这次北京市人大的这个条例呢把这个雾霾列为天气灾害可以说是有一点那种想暗度陈仓这么一个味道但没想到被这个法制日报被新京报这个披露出来，结果反而弄得是灰头土脸怎么说呢，感谢黄延忠先生呢今天为我们进行的精彩的分析。专家在节目当中发表的这个观点呢是其个人的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我们看到呢，就说这场有关于雾霾的这种分析呢，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感谢黄先生。
谢谢。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走进著名的长木花园，感受那里别具一格的圣诞气氛。
是洛克菲勒大厦前的溜冰场，还是有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圣诞佳节即将就到来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一起跟着走进美国摄影组造访长木花园。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我是许湘云。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长木花园，你看看这里是不是很有圣诞气息呢？每到年底，这里都会以圣诞树和一品红将花园布置成色彩缤纷的圣诞花园，还有50万盏灯饰相互辉映。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到这座美丽的花园一探究竟吧。
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长木花园是美国最大的私家花园之一，占地超过1000英亩，每年感恩节前夕，150名员工用短短3天时间，以124棵圣诞树、1000株一品红，还有50万盏灯饰，将园区打造成独一无二的长木圣诞花园。一个半月的展期，预计将吸引超过30万游客前来参观。
我们的游客每年从纽约、新泽西、华盛顿等地方回到这里，感受佳节气氛，这已经成为他们的家族传统了。
长木花园的主要展区是这座4英亩的温室花园，根据花木种类与适合的气候环境，进一步细分为20个花房。每逢圣诞时节，这里展有各式各样装饰精致的圣诞树， 有的挂满鲜红玫瑰，有的以一品红做点缀，还有更多色彩斑斓、琳琅满目的圣诞树，让花园洋溢着浓浓的节庆气息，吸引许多游客驻足拍照和欣赏。园区一共有超过11000种植物，姹紫嫣红的花朵在花园里争奇斗艳，而一品红的色彩有的浓烈，有的淡雅，各有一番风情。今年圣诞花园的主题是冬季佳音，工作人员早在一年前就开始做准备，
一切围绕着佳节的声音，所以使用了大量的乐器和音乐，色彩以及传统的红色、金色和绿色为主。我们吸收了声音和音乐的概念，混合新的元素到这次的特展里。
音乐屋是圣诞花园里不容错过的重头戏。走进屋里，复古唱盘播放着轻柔音乐，18尺高的圣诞树在上了发条的音乐盒里缓缓旋转，装饰在圣诞树上的小提琴、长笛、伸缩喇叭等都是可以真正演奏的乐器。五线谱在屋内更是俯仰即是。
这里放了架钢琴，很有趣，我以前从没见过。
我们很享受这里的静谧，感觉远离了尘嚣。
园内不绝于耳的圣诞颂歌，是不是也让你开始轻轻哼唱了呢？那你一定不能错过欢欣鼓舞的管风琴大合唱。管风琴家哈特斯用这台有10010支风管的管风琴带领大家一起唱圣诞歌曲。
这个活动将节日的喜悦传递给很多人，人们通常只是听歌，很少有机会高歌一曲，在这里人们能真正参与欢唱，享受一段浑然天成的好时光。
管风琴大合唱真的很有意思，我会弹钢琴，所以管风琴悦耳的声音很吸引我。我去了后台看管风琴的风管，数量很惊人，很有趣。
长木花园在1906年由化工大亨杜邦购入，过去这是他的私人休憩地，1954年开始向大众开放，这也是园内餐厅命名为1906的原因。餐厅使用的食材绝大多数为当地的季节性农产，主厨推荐游客一定要尝尝他们的蘑菇料理，烤小羊腿双人套餐也不能错过。
我们用的是人道饲养的国产羊肉，关键是我们没有多做加工，只要用的是好食材，就不需要做太多的处理。
到了夜幕低垂之际，室内外50万盏灯饰开始慢慢有了颜色，闪耀的灯光将花园照映出与白天不同的绮丽风貌。穿过了灯光闪烁的场景，我们来到如梦似幻的音乐喷泉。喷泉泉水在五彩缤纷的灯光和欢快的圣诞颂歌陪伴下翩翩起舞，为冬季佳音主题画龙点睛。入夜的气温让许多游客凑在室外火炉取暖，而正对着火炉的便是杜邦当年在花园的住所，现在作为纪念馆用。里头的展示也吸引了络绎不绝的人潮。长木花园一年四季对外开放，随着时序展出5种主题，每年吸引130万游客前来参观。圣诞主题将展出到1月中旬，接踵而来的是名闻遐迩的兰花展，每位游客都能在长木花园度过一个缤纷闪耀的圣诞节，参与一场视觉、听觉和味觉的盛宴。美国之音许湘云、莫干生，宾夕法尼亚州报道。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